我闻，一时佛在世路发尘，奇幻精舍。今天呢，我们可以读到经文了。在古人的科判里面，都是将一部经呢分为三大部分，就是序分、正宗分、流通分。那么最初分这个三科是晋朝时候的道安法师与鸠摩罗什大师给我们净土宗啊第一代祖师慧严大师啊是同时代的人。那么当时在学术界里面有一个很出名的人，就是谢灵运跟陶渊明，他们是同时代的，而且都认识，都很熟悉。那么道安法师当时判经为三分呢，还有许多人不太同意，认为随意将经文分割是一种不恭敬。那么一直到清光大师的《佛地论》流传到中国之后呢，这个《佛地论》里面呢也将经啊分作四分，意思跟道安法师的三分呢非常接近。于是乎大家对于道安法师他佩服得五体投地，赞叹为弥天是道安啊，实在是我们中国了不起的一位具足有大智慧的法师。这就说明了一切经啊本身就有序分，序分里面又分为两个部门，前面一部门呢叫正信序，也叫做通序。一切佛经呢前面都有这样的字样，通序后面呢叫别序，别序是说明这一部经就是这一次这个法会的因缘，叙说这个因缘。这两部分呢我们都要略微介绍出来。在通序里面又有所谓六种成就，如是性成就，这两个字是说世尊的言语是真实不妄。所谓是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意思是指这部经呢自始至终啊 皆如佛所说。二佛呢是如理如是而说。所以这两个字是说于心成就。我闻是闻成就，我是摩难尊者。当时集结经的时候，这个毕露的人，一时啊是实成就。佛是说法的主人，主成就，是当时法会的主席。在舍罗法城奇幻经社，这是处所的成就。那么这些字样呢，很像我们现在开会的会议记录啊，有时间有地点啊，有出席的这些人，有主席，有记录。那么下面一句，这个也是六种成就里面幕后的一种，与大比丘众1250人聚啊，这就是参加的与会的大众，出席的那些人。那么这是六种成就啊，都具足了，这样的法会因缘才能够建立。缺少一样，这个法会呀，都不能够成立。这是六种成就的大致情形。那么在别序里面呢，特别了叙说这一部经发起的因缘。我们晓得世间法如果有一件事要成立了，一定啊有因缘。佛说法也不例外，因缘不成熟，佛不会说法。所以说经呢，一定有它的缘故啊。本经的因缘，摩难尊者遭受摩登伽女之难。那么我呢啊，这个世尊呢，派了文殊菩萨，把摩难尊者给摩登伽两个人找来。这是这一部经啊发起的因缘。那么这一段呢，到后来我们能看到经文相当的长，这叫做别序，称之为别，其他经的因缘呢跟这个经因缘不一样。六种成就称为通序，一切经啊都有，所以叫正性，都有这个字样。那么这是这个通别两种序分呢，总称之为序分。其次呢，就讲到正宗分，正宗。宗啊，就是主的意思，也是要的意思。那么换一句话，这一部分呢是经的中心，是这一次发挥呀、啊、最主要的部分。那么在一切经里面呢，正宗分的经文 一定是很长，他是独体。如果由这一点来看，释迦牟尼佛当年住世的时候，说法49年，我们就49年这个一代十教里面去观察，华严经啊，就好像是个序分，27日中啊完成，27、14天时间很短，华严经就讲完。而且华严经呢，是佛在定中所说，我们凡夫看不到，我们凡夫看到佛在菩提树底下坐在那个地方入定，哪里晓得他在那里讲华严经呢？所以华严的当机者是41位化身大士，人天消沉都没有分。那么借华严之后，这就是讲啊，在陆野云为无比丘转法轮，这是佛我们人间我们肉眼凡夫能够看得到的，这是佛开始说法。那么49年所讲的经啊，古大德了把它分判为啊，从最开始讲的是华严，以后是阿含啊、方等、般若、法华涅槃，这是佛这个49年呢说法的这个次第。在这个次第当中，般若经啊占了22年，49年呢，般若就占22年。那么诸位要懂得三分的意趣啊，你就晓得般若是整个佛法的正宗分。所以学佛千千万万呢，不能够疏忽了般若。这是我们同学必须要注意的。所以在接门里面，就是求学书，要求开悟。唯有开了悟了，行门里面才能够断惑。所以说，功夫才能得力了。由此可知啊，整个的佛法，彻始彻终呢，都是在智慧上。这一部《楞严经》是属于方等教的，般若之前的，而这一部经在佛教里面号称为开慧的楞严，这个慧就是智慧，开智慧的楞严经啊。那么学楞严再不开智慧呢，就很困难。楞严经里面讲智慧的理论，讲智慧的方法，讲智慧的业用，就是说明它的功德利益。那么在本经里面第一卷，从阿难见佛顶礼悲祈以下，古人呢分为七处真心呢，交光大师他认为楞严经真心这个文字啊只有2处，而这 个提出啊，实实在在是破处所，所以他的扣判呢是犯破处。那么我们现在用这个本子，就是交光大师的他老人家的扣判，把这个经文呢汇合在里面，看起来非常的醒目。正宗分里面有几段这个大段落非常重要，七番破处啊是一个段落，十番显见呢是一个段落，再是放下了这个分别真妄，这都是非常切紧之处。我们要能够把这个宇宙人生一切事理，哪是真哪是妄，能够分别得出来，这是大学问。然后这就谈境界，会万法归如来藏，理论上四科七道皆如来藏，妙真如性，那是说理。讲修真，二十五位菩萨出来给我们做证明，说明他们是怎样成就，怎么修行法。我们在二十五圆通章里面所看到的门门第一了，这只是说明了佛法虽然设有八万四千法门，哪一个法门你要是如理如法的去修，都能够明心见性，皆能成佛作主，所以法门是平等，并没有高下。这一点认识非常的重要。如果要认清法门没有高下，要对了我们的根性，决定有成就，不起我们的根性，成就就比较上困难了。所以法门呢一定要契机，但是这个不容易，我们自己啊怎么晓得这个八万四千法门哪一个法门合我的机呢？就好像我害了病了，到那个药房里去一看啊，它有几千种药几万种药，哪一个药能治我的病？自己不知道啊，不能选择。如果我们自己晓得了，那取这个药来药到病除啊，这都成事。自己不晓得，医生可以给别人治病啊，他自己害了病了他都没办法。众生这个毛病呢也得要找医生来治疗，医生就是佛陀啊，释迦牟尼佛就是当时的好医生啊。一切众生有了毛病了，到他那里去请他诊断请他治疗，他就给他设个方法。那么当时那个人呢接受这个方法之后，他的病呢不久就好了，开悟 就是病好了。现在我们所看到佛教这些经典，全部都是释迦牟尼佛为当时那些病人呢开这些药方，医生不在了，留下这么多药方，这些药方呢都是在当时治好人的。现在医生不在了，我们拿到这个药方会不会用呢？不会用，不知道自己害的是什么病。听说这个方子不错，那个方子也不错，盲修瞎练的。虽然都是佛所为当时那些人开的那个方子，注意要晓得，我们害的这个病呢，并没有照他那个方子害病。我没有学过医，连医学常识都不懂。我要是把哪一家病院那个厨房通通拿来了，你们害了病的时候，你来一个，我就给个方子给你吃，吃好了你走运，吃不好啊你活该，你没有照我的方子害病吧。不想想有这个医生吗？这能讲得通吗？现在我们就是拿到释迦牟尼佛这些药方啊，危险极了。医生不在，也要找一个稍微懂一点的人，找个护理啊护士，他常常接近医师，那比我们常识总是要丰富一点。这些护士是谁呢？给诸位说，就是那些历代祖师菩萨了弘法利生的善知识，不得已而求其次。但是这些人里面有不少啊是佛陀再来的，不一定说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再来的，那当然也有，还少数。怎么说是由佛再来的呢？明心见性了，这就是佛再来。我们念佛念到理一心不乱了，就是佛再来的。为什么呢？这个程度啊，你的知见去佛不远，你是正知正见，就真正开悟了，智慧开。这个时候待一切众生选择法门，不会有错误。如果自己没有开悟，经看得多读得多，所以是见闻之学可以讲经，不能带众生呢选择法门，这是要记住的。不能指众生的路子，为什么呢？自己没有这个能力，没有这个智慧。这是要切记切记，自己没有开悟，为众生做这法言会误了大，没有开悟啊，误自己是小啊，误了别人那个别人多冤枉啊，所以不可以害人啊。讲经说法和有没有关系呢？戒淫出击可以吗？我也没有开悟，他也没有开悟，总我比他多学几天吧，这个情形可以的。我学佛学了三年了，他才学三个月啊，我可以教他。 是在学的当中啊，勤。中学生呢，可以教教小学生嘛。啊，大学生呢，可以教教中学生嘛。他总比他多学几年嘛。所以讲经可以，不能带众生这法了，选这法门不可以。为众生选这法门是什么样人呢？我们通常讲祖师。祖师是有条件的，开了悟才能成祖师，没有开悟不能成祖师。我们在六祖坛经里面讲过啊，祖的意思啊，是入洞佛祖啊，就是世出世间的导师啊，他们有能力给我们选择法，指我们的道路，指示我们的道路。那么在这一部经里头，就是二十五圆通这一章我们要修。悟了有什么好处呢？法门选择了之后啊，就不动摇了，就能一门深入啊，这才能成就。对于这一点不认识，我现在啊修净土法，有个朋友告诉我了，净土是老太婆教啊，禅高啊，好，心里动摇了，他又去参禅去了。再碰到一个人的时候啊，禅都是野狐禅呢，密才高啊，寄身成佛了，好，参了几天禅又不要去搞密去了。这样你一生不会有一门成就，你要吃大苦头，你要走许多冤枉路，正如同啊你在学校念书一样，你去念大学，你考进去的时候啊，我是念文学系，结果人家文学系出来的时候没有出路，商业赚钱呢？哦，好，你呀，文学系念了两三年了，我不念了，我再去念商学系，再从一年级念起，再过两天呢，商业系没有工业好啊，好，再去念那个工科去。你要是每一个学系念个一两年呢，那个学校啊，有一百多个科系呀。你还不到一百岁呢，可惜还没有念十分之一啊，你寿命就到了，一门你都毕不了业。世间法那个学校里可惜也只一百多门呐，佛法里的可惜八万四千门，你怎么个学法？所以要懂得法门平等，无有高下，选择一门之后就一门深入，你才能成就。不但行门呢要专一，接门呢也要专一。经典太多了，我要做大通家，一切经教我要多研究，行不行？不行。给诸位说，佛法里头我们不说别的，八大宗，这大乘佛法，小乘还有两宗，合起来十宗。任何一宗，你要在里面下十年苦功啊，也不过是在那一宗里头懂得一点皮毛而已。一个宗用十年的功夫，十个宗用一百年的功夫，一百年的功夫你所学的什么呢？刚才讲了皮毛常识，得不到受用啊。 所以在戒门里头啊，也需要一门深入啊。在今天谈到严宗，恐怕都不是我们能力啊能办得到的。所以我常常勉励一些同学们，严宗啊都暂时把他过下，不如去研究一部经，因为哪一宗的典籍也有三四卷之多，要连同历代祖师的著述，总是三千卷以上啊，不简单啊，我们能力应付不了啊，不如啊一部经。你像从前谭旭大师，你们看《隐尘回忆录》，那是谭旭大师的自传，他老人家说的，大光法师给他记录的，大光文笔不错，写得很生动，很流利。你看他在没有出家之前当居士，大宅寒窗都楞严呐。谭旭老人的基础就是楞严的，没有出家之前。八年的功夫用在楞严经上，所以以后出家了，他能够集地贤老法师为天台宗的祖师。在晚近，就是民国初年以来，我们看看这些成就的，都是一部经上用功。圆应法师啊，也是在楞严经上用的功夫，在他楞严经讲义里面序文，你去看，25岁开始研究楞严，听楞严经，一直到他一生，没有一天舍弃过，一生当中啊，满脑袋都是楞严经啊，到晚年写出这一部啊楞严经讲义。讲义是晚年流传到香港，由香港辗转流传到台湾，我们在台湾翻译，这都是我们的典型呢，是我们的模范呢。一部经里面就是才能够有成就，千万不可以三心二意，三心二意啊，不会有成就的。把我们一生宝贵的光阴啊，空过了，真真可惜啊！诸位也晓得，你一部经精通啊，一切经都通了。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25圆通章啊，给我们这样的启示啊，要专一啊，成就是一样的。我这些年来讲经，给诸位说，我的底子也是在楞严经上奠定。往年在台中啊学这部经啊，用了3年的苦功啊，学这部经啊，所以说不专呢，就不能有成就。这些年来，我讲了不少部经，全是楞严的基础。看，就是摄咒、立坛、 寓言里模式，这些经文呢还是属于楞严经，那是属于诸道品，正诸双修啊。那么由此地就能看得出来，这个楞严经啊，思想的精密，组织的严谨，再加上繁荣这个笔录文字上的运色，将这一部楞严经在一切经中成为价值最高的一部经典。在古时候，凡是学佛，无论是在家出家，不管他学哪一宗，没有不读楞严。所以楞严呢，变成了共同科目了。还有些不学佛的世间读书人，也喜欢读楞严，把楞严经当作文学作品来读。那么由此可知，它在文学这个价值里面呢，也是属于第一流。到第十卷，重言无因，这时才是真正的彻底的认清了彻有涅槃，涅槃是不生不灭的。如果不能够确认我们对于三界不容易舍弃，确认有涅槃可以证得，这才不念三界了。也就是我们念佛法门里面常说的身心世界一切放下了。话说的容易啊，事不容易做啊。为什么不容易做呢？就是你对于这个涅槃呢不能够确信。虽然佛讲了半信半疑，不但对于这个涅槃呢不能够确信呢，对西方极乐世界呀也不是完完全全的肯定的相信，也是属于半信半疑。所以我们对于这个世间呢是样样放不下了。我们的功夫不得力啊，念佛念了好多年，连个消息都没有。有人告诉我，他说某法师常常啊打不起，他曾经问过他，他说法师，你一年到头领导大众打不起，你自己生死有没有把握？法师被他一说，一句话说不出来，最后告诉摇摇头，没有吧。那么这个同学来告诉我，来问我，他说了生死是不是真正能做到呢？我告诉他，真能做到。什么做不到呢？理论不通，道
明啊。
你的修学过程当中疑虑重重啊，你功夫怎么能得力呢？往生起码的条件要功夫练成一片，功夫为什么练成不能够练成一片呢？给诸位说，身外之物没放下，你的功夫就不能成一片。你银行里头还有存款，你放不下了，你还有功名利禄，你放不下了，你家里还有妻子儿女，你放不下了，心里头也有留念，功夫成片就做不到。这个地方在这听清，那你告诉我，你家已经被小偷偷了，小偷已经到你家光顾了，这不行啊，赶紧要去了，鞋都乱掉了，你就不行了。这你的大夫妻，那你告诉你家里啊失火了，所以呀、啊，你也功夫不行啊。真正的大夫妻，我这求一心不乱，家里失火，他烧他的，与我不相干，烧光了也不是我的。这样才能得个功夫成片。我们想想，几个人有这个能力？见思烦恼断了，物质破了，才证得个四一心呐。放破无明啊，才证得理一心呐。不是做不到啊，我们不肯相信啊。为什么不肯相信啊？道理不明啊。给诸位说，行门里面用功容易得很，我们要想念佛念到理一心不乱，念到事一心不乱不难。弥陀经里面讲，若一日到若七日，决定成功。只要你懂得道理，你也如法，懂得方法，你一定会成功。你不懂道，不肯相信，不懂方法，盲修瞎练，搞一辈子也枉然，也搞不出个名堂出来。所以释迦牟尼佛49年天天在讲台上啊，讲台的关系太大太大了。讲台什么？就是叫你明白道理啊，就是建立信心啊。那个修行的方法你自己懂得，还要人教吗？还要人带着你修吗？用不着。讲修行，哪一个人都帮不上忙。诸位，细细的去读读《地藏经》，你看婆罗门女怎么修的，光目女怎么修的，仔细去看看。我只是给他讲道理、讲方法了。自己回家去修学，婆罗门女一天一夜就证得自一心不乱，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甚方便有余土啊，来去自在啊。光目女，我们看看经文里面最低限度他功夫成一片，待业往生。给诸位说， 待业往生也是生死自在，愿意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愿意多住几年就多住几年，是自在的。这个境界里面，不要说到一心不乱了，功夫成了一片，给诸位说就没有生死了，来去自如了。生死是大苦啊，利苦得乐，生死的苦已经没有了，断掉了，何况生死比生死小的那些鸡毛蒜皮。